啊，诸位家人，大家早上吉祥，阿弥陀佛。啊，刚刚啊，我们师长也讲到，我们学习要举一反三啊，闻一知十啊，要重视这个领悟啊，就像。讲到这个忍作残害，它是不对的行为。哦，那小乘的戒强调不可以杀生，不可以偷盗，不可以邪淫，它强调的是止恶。大乘佛法呢，它的戒啊，就进一步还强调什么？更积极的。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吃素放生真是更积极的救护众生。大智顿里，大智度论有讲到诸功德中啊，放生第一，因为上帝好生，物皆怜悯，众生最不能舍的就是他的生命啊！你杀他是他最痛苦的事情啊！所以你放生呢，诸佛欢喜啊！好，那师父讲解的时候又讲到啊，庆生不能杀生啊，进一步还延伸。哦，你这个过年呢、啊，哦，祭神呢、啊，哦，宴客啊，啊，这些践行啊，种种，这个都举一反三，啊，闻一呀、啊，知十，啊，甚至于我们佛门强调的，啊，尤其大乘强调什么心地戒。心地戒就是从心地下功夫，那这个不杀生呢？啊，祖师很慈悲，啊，强调了一个诠释，叫不恼害众生。哦，你看这个就更从心地深处去下功夫了。啊，当然我们相信啊，所有的学长啊，这一生不可能杀人。是吧？
是。
但是不可能杀人，是不是不犯杀戒了呢？那这一句开始就重要了。啊，要了脱生死轮回啊，那得把报复的念头，把这个伤害众生的念头完全怎么样？能扶得住，最好能断掉。啊，所以不恼害众生。那尤其我们共住的时候，这一句就是重点了。大家住在一起，在一起学习啊，我们有没有哪一些习惯去恼害到众生啊，去干扰到别人的学习呀、啊、生活种种，这个都属于恼害众生啊。那当然你也不能学的这个不恼害众生，然后呢在寝室里啊随时随地都紧张兮兮，生怕恼害众生啊！比方说你读经了，你怕影响到别人，我这样的声音会不会影响到你们啊？哎，人家表示不会，那你就不用这么挂碍啊！因为修学圣教的人呢，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哪有越学越拘谨越恐惧，那这个方向不对了。我们随时要勘验我们自己的方向目标啊，有没有偏掉了。这些经句啊就是很好的勘验。那我们昨天又特别从这个重视悟性啊，我们延伸到 一以贯之。一以贯之。比方说中恕之道。请问这个，比方说大家问题这么多啊，那大家相不相信所有的问题呢这两个字都能回答啊？这个时候不表演一下好像不行啊，那我们就抽问题哦。那我先把理讲完吧。这个中恕是一以贯之哦，还有我们佛门特别强调的万法因缘生啊，其实就是因缘果。哎，这个道理搞清楚了啊，那哪一件事离开因缘果了？所以以后不用写问题了，以后问题自己解决，什么都离不开这一法。那我们再打开来呢，用佛门的教导我们来体会一下。佛门里面强调因果里面呢有四个：亲因缘、所缘缘、无见缘，还有真上缘。大家听过吗？亲因缘、所缘缘、无见缘，我们昨天还听了师长的一段很重要的开示，叫善学佛法与传统文化啊，这个善里面也包含善于去领悟嘛，啊，善听、善思维、善言、善行啊，有没有感觉啊？昨天师长老人家这段开示好像把我们这个修学的观念跟心态做个总结，有没有？哦，好。清音缘呢，我们再具体做个比喻吧。我们小时候都种过豆子吧，红豆啊、绿豆啊，然后它就长起来了啊。好，那真的长起来以后啊，还要把它从棉花里面再换到哪？土里面嘛，不然怕营养不够了，它就长不上去了，是吧？哎，好，所以那个种子就清因缘，种子是因，叫清因缘啊。再来呢？所缘缘就是他一直在接触的，比方说这个种子一直在接触什么？阳光、空气、水。好，那当然你有时候水不给他了，他就没得喝了啊。但是呢啊，比方说隔天你又给他了，他又可以喝了啊。所以这个所缘缘就是他一直在接触，或者他有接触。 那无间缘是他的接触没有间断啊，比方说一只猪啊，你一直给他吃啊，他吃吃，他就长得特别胖，是吧？啊，你三天才给他吃一顿，他就比较瘦啊。所以这个无间，它的频率就是没有间断。但是这些通通是缘呢，因是什么？亲因缘。那真上缘也是一个外在的因缘。哦，这个真上缘还分逆真上缘。啊，比方我们之前举的忍辱仙人遇到歌利王。是个缘分吧，这个缘分好不好？好不好？好啊。会不会修是重点吧，会不会修是清音缘啊。哦，所以这个清音缘才是最关键的。所以佛法重视念头，你会不会转念？会转念呢，最不好的缘就转成最好的真上缘。所以命由我做，福自己求，祸福无门，没有一定的门路，为人自造。祸能变成福，福也能变成祸。享福的人他不珍惜，不惜缘，他开始糟蹋了，啊，这个骄奢淫逸都起来了，那福就变祸了。哎，他在祸当中，他高度的警觉，啊，战战兢兢，不敢丝毫的有妄念邪念，那这个祸提醒他，祸就变成福了。哦，好。那我们以这个念佛来讲，念佛是成佛的种子，所以清因缘。然后呢，我们很珍惜念佛法门，这是所缘，而且我用功不间断，无间缘。然后呢，师长老人家，这是我们的善知识，是个真上缘，我很珍惜他老人家的教诲，念念放在心中，这个是珍惜真上缘。好，请问结果是什么？当生成佛，那这个就不用怀疑了，一定是这样。哦，好，那明白这个道理了，那我们就不会把自己的成败归咎在哪里？外在的缘，外在的条件。所以为什么儒家也强调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他都明白这个道理了。君子居易以事命，这个居易啊，他就是很能够安住在每个当下。这个易是什么？树富贵行乎富贵，这是我修来的，可是我不能糟蹋。树贫贱行乎贫贱，我自己修来是贫贱没关系，我还可以改命。树夷狄行乎夷狄，树患难行乎患难，患难来没关系，爆掉了好事。说不定还可以锻炼激发我很多潜能，所以君子无路而不自得也。好，那这个因缘果真正搞清楚了，过去烦恼、现在烦恼、未来烦恼，就这一法整个都解决了。你过去很懊恼的事情，那明明就是你过去生造的业嘛，爆掉了有什么不好，还在那里钻牛角尖，在那里懊恼都多少年。好，过去烦恼把它放下，现在呢？哎，现在因缘果我还在相续，哎，哦， 佛门有一句话很重要啊，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句话很警觉我们了。虽然万法是刹那生灭，可是我们感觉还是很真实啊，还在相续啊，梦里面还在尖叫啊，是不是？痛不痛？还痛啊，还难过啊。梦里尚且还在那么难过，现实生活中呢，更受不了。愿证慧，爱别离，求不得。哎，所以佛法是很可爱的啊，你们不要学得很恐怖。你看佛门很柔软，很慈悲啊，不会都说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人。你看师父说身体健康啊跟心念有关啊、哦、你看我们前天看的人生此生不能不看的实验，是不是？那证明了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看意念改变水啊，那意念当然改变身体啊。身体有多少水分呢？就占了60%-70%，婴儿占了差不多70%-80%都有。嗯，好，理上这么讲啊，所以心念好了，身体就好了啊、哦。结果我们一看完，人家要去看医生，要看什么医生呢？道法师说的心念对了，身体就好了，你要看什么医生呢？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可是你这个严以律己，可不要撑到出问题哦。那最后还是别人，你的父母跟团队还得给你收拾残局哦。哦，所以我们什么时候都要用自己适合自己程度的法，也不要太逞强。为什么？逞强本身也是习气、性格，特别固执、不柔软、硬撑。啊，我是说我自己啦，这个是我特别明显的习气啦。啊，那师长老人家说，医报最近的是身体，随着我们正报转。可是每一次到香港去啊，有医生去了啊，师父的第一句话都说叫蔡老师来看病，来调理。你看师父他很柔软，然后很有人情味啊。那经教师父所面对的这个大众的根基有多广啊？师父不是面对人讲经而已，是吧？师父讲经的时候有没有法身大师在听？很可能有吧。讲华严的时候谁在听？不知道。他的机很广，但是他在处事待人当中是非常有人情味，都是应每一个人的状况。哦，好，那我们刚刚拉回来，过去烦恼这一法可以治，现在烦恼首先啊，你在进退当中的判断也要依据这个啊。比方说我要去汉学院呢，我要领奖学金呢，你发心纯不纯正呢？这是因是自己啊，是吧？哦，那现在父母支不支持啊？缘分成不成熟啊？我们自己发心发到什么程度？你经得起缘分不具足的时候，你父母跳起来了，哦，然后打电话给你，你再不给我回来，我死给你看！哎呦，我好像讲得太严肃了啊！哎。那你还定得住吗？啊，没关系， 父母出世了，一人得道，九祖升天。哦，这个是禅宗开悟的祖师的话了。什么也要度得量力，审视责人。度得量力就是清因缘自己的部分，审视责人是外在的缘分。你家庭是不是你的形式啊？哎，哦，好，说到这里了，要回答一个问题。好，有个学长问到了，有两个问题啊，提出来。第一个，啊，若是申请奖学金的女生，要发心终身奉献给传统文化教育事业，啊，所以不结婚。这个也是对缘的分析啊。比方说一个女众，我们学传统文化，一结婚，她的重点在哪？在她的家庭，她一生孩子要陪这个孩子多久？不一定啊，除非她生一个贞子来投胎，很乖，都不会吵，然后待三年以后，是非善恶、邪正地安，全部分别清楚。好了，三年以后，她就可以去分享经验，这个 no problem。好，这个不是不可能。你们要注意，有一句话很重要，叫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所以我刚刚讲了，佛法是很可爱的，是你懂不懂怎么学佛。哦，我们在家人呢，不可避免的三个问题：学业、事业、婚姻问题。尤其啊，这个女众，比方说你不结婚，你这个清姻缘啊，可要够硬啊。女众啊，女子身啊，也是业报。什么业报是女子身？其中有一个感情重。所以我们古人他通达情理，所以他说男有分，女有归。就女，你不能要求女人来龙女八岁成佛，来马上成佛，不可能啊。他情执重，他也要慢慢慢慢去用功去提升啊。可是他毕竟还在这个社会当中啊，他的情感有了一个依托，他就稳定下来。可是大家注意，要找好对象了。你说好，找一个，咔一拉，冤亲债主现前。大家要知道，起心动念、感应篇就是这个道理。你起个念头叫感啊，就会有应来了。我们就不说别的吧，我们成长的过程啊，自己有这些念头了，就会有很多缘出现了啊。尤其我们过去生中跟多少人有情感的业缘，有多少不好算呢？哎，古人离婚的很少，出现第三者的非常少，为什么？难道他们过去生情缘少吗？差不多啦，都一样啊，都是无始劫的轮回了嘛。可是为什么他们都没有情况？内功好，他伦理道德，他想的哇，出什么事情不是等于是要我父母的命吗？要我家族人的命吗？我家族人怎么在这里立足呢？那他有这个念头，他警觉性就很高。 再加上女子也洁身自爱，是吧？你看以前的人那穿着这么端庄，让人男众一看都是肃然起敬，这是外在的缘不一样。以前没有这些引诱人的媒体种种，那现在那你一上手机哪有不看得到的，所以不简单啊。在这个时代不受污染，那真的佛菩萨跟圣贤人都佩服啊。哎，好，所以这个时代呢真的警觉性要很高，而且一定要很听师父的话，不听啊很难护得好自己。比方说师父说他老人家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举一要反三呢、啊、除了不看电视不看报纸还不看什么，所有会让我们起邪念的东西连碰都不能碰啊，非礼勿动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用功啊，这个事物啊，还有这个真子之三行啊，无智三行无生啊，衢薄欲之寡过之非啊，日日之非，月月之非啊，每一年都知道自己的问题，每一天都知道啊，好。所以为什么说女有归啊？她就是她的情志有了归宿了。所以假如从实质上去看问题，不是说女人一定要找一个男人，而是女人你要有一个家给她安定下来，她情感有个依托，她不会起伏。所以家文化也很重要，是吧？啊，那有一些啊，也有学长问我，可能他都已经超过四十岁了，说我父母叫我一定要结婚呢，啊，我就跟他讲，事师明，听师聪啊，你父母叫你结婚，用意在哪？那我请问你，你真找一个找得不好，你父母的烦恼减少没有？更多。所以人呢、啊，面对境界要很理智，然后要很明白，修行是当个什么人？明白人。哎，你看，比方说以承德来讲，我父母。我跟他表达一个态度之后，他从此以后不跟我提婚姻的问题了。啊，甚至于还有这个亲戚在给我爸爸催啊，说你儿子怎么还没结婚？因为我在家族算长曾孙呢、啊，身份地位啊还不错。哎呦，讲到这里呢，忽然觉得念头不对。啊，因为傲慢呢，为什么会有傲慢心呢？因为呢，事己所长啊，哦，然后呢，面对别人的时候啊，有那个我比人家高的念头，这个就是傲慢的体，傲慢就因为这样起来的。那为什么会觉得自己比人家高呢？啊，比方说，觉得自己的学问高，才能高，还有这个身份高，这个身份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哎，这个慢心就会起来。哎，所以不简单嘞，什么缘都有可能变成我们起傲慢的缘呢？你警觉性高就不会。啊，这个在佛陀时代有一个故事，你们听过吗？优婆离的出家。优婆离是一个算是奴隶的，专门帮人家剃头、削胡子的。 哦，那个卡通里面有啊，佛典故事很好看啊，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日本拍的，挺好看的。结果呢，他就在给一个算是很有钱的人剃头啊，刮胡子，然后那个人就在聊佛陀，哦，聊聊聊，他就被吸引了，太专注了，那个坑刀子就把人家的胡子削掉了，他就赶快跑掉了。结果他听了很感动啊，居然有佛陀这样的人，哦，结果他就去出家了，后来也有成就。结果他是最低的，结果他一去出家了，后来就很多皇族啊，就说：“哎，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啊！”然后皇族就说：“哎，你们派谁谁出家，就是一起去护持释迦牟尼佛，哦，就跟着释迦牟尼佛出家，所以全部都是皇族的人去了，啊！那他们晚出家嘛，都要跟前面出家的人礼拜。”结果这个皇祖看到这个优波里啊，那个以前都是帮他剃头的，他要给他礼拜，哇，气得半死啊！然后就骂那个优波里，优波里也很害怕，真的。结果佛陀就借这个机会点，说不是优波里让你生气，是你的什么内心的傲慢。哇，这么一点呢，这些皇祖很有善根。马上内省了，就给优波里磕头感谢他，就是因为他让他看到了他最严重的习气，就是这些习气障碍他不能解脱，哦，所以你看连身份，哦，还有你的财富，哦，还有你的这个权位，甚至于你的容貌，这个再延伸就讲不完了，学历也会啊，你的字写的比人家漂亮也会啊，你的头发比人家黑也会啊，你是双眼皮也会笑单眼皮啊，这是再延伸出来，就是好像觉得自己比人家高人家低了，所以这个慢心不简单呢，比你低的你会傲慢，跟你一样的你会不会傲慢？跟你一样的你觉得他比你差，也是傲慢的，比你高的你说跟我差不多也是傲慢的。再来，明明比你高的你说他比我低啊，这个叫佛门叫慢过慢，叫傲慢到极点。哦，哎，还有一个叫卑劣慢，哦，所以慢这个东西嗔恨的核心啊，得下大功夫才行，哦，什么叫这个卑劣慢呢，哦，就是他这个明明就比人家低他也承认，哦，他说我比你低，可是你高你的，我低我的，有什么了不起？他就是不跟人家学，这叫卑劣慢。哦，还有一种叫邪慢。哦，这个邪慢也很有意思。哦，比方说有一个人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哦，关了好几年，突然有一个新犯进来了，然后他走到他面前，我跟你讲，我可关了五年了，邪慢。他以什么？以被关很久，觉得自己很有德，很有，很了不起。哦，哎，这个有啊，很多人杀人杀到最后，他觉得我是英雄啊，他觉得他是英雄，建立在杀人上面，这个都是邪慢。还有一种我们修学过程也很容易遇到的真上慢，比方说一个寝室里面啊，有人睡到四点，有人睡到四点半，有人睡到五点啊，有人是 动作特别快，五点半起来，五点五十就进教室了，结果你是那个四点起床的，你在那读经，读读读，睡那么晚，真上慢，你很用功，瞧不起人家。佛门有一个公案很有意思，有一个也是祖师辈的吧，他下定决心要成就，因为他自己常常会掉举，会打瞌睡，不是昏沉，结果他下大决心啊，在悬崖壁打坐，够厉害吧，一打瞌睡就万丈深渊就掉下去了，然后他就坐在那很用功，但是毕竟还是习气，所以习气扶不住是太正常，他一打瞌睡就掉下去了，在半空中啊，韦陀菩萨把他接起来，护持他，把他接起来拖上来，他就安全了。他起了一个念头，哇，韦陀菩萨，像我这样能得到你护持的人有几个啊？这个韦陀菩萨，你起这个念头啊，我几世不护你了，就走了。结果他一听很惭愧啊，哎呀，觉得无地自容，怎么自己起这个慢，这个叫真上慢，起这个念头。但是呢，毕竟啊，韦陀菩萨走了，他还是下定决心啊，又坐在那，坐在悬崖当中修行。还是打瞌睡，又掉下去了，韦陀菩萨又把他拖起来了，说你不是走了吗？他说你刚刚那一念忏悔，我又回来护持你了。那这个故事你会听呢？那佛菩萨还跟你计较说你过去造啥业，你一念真诚就感通了。所以这个你看，我们讲佛陀这个故事，我们清因缘是我们内心有傲慢的，那优婆离是什么？优婆离是个所缘的，是个真上缘，然后让我们的傲慢现前的，而不是说优婆离造成的，你就把责任推给优婆离了。所以因缘果搞清楚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了。好，那我们再说回来，刚刚跟大家讲，陈德在家族当中啊，确实是受到三代人的一个关爱照顾。爷爷被那些我们什么叔公啊，这个姑婆啊，对我都非常好。很看重我，所以遇到我爸就会催啊。我爸讲了一句话，说我儿子没有时间结婚了。因为我们都在忙啊，根本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啊。那重点是呢，跟父母有表达过，其实父母的心就是希望你好，你不要着在那个他要你结婚那个相。所以其实人容不容易着相，你自己不要着，当你的父母着的时候，你可要恒顺啊。别人着是正常的，自己不要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那当陈德一表达不一定要着婚姻，我还是可以生活得很好，那因为父母觉得你要婚姻以后才会怎么样怎么样，才会安定啊什么，我这么一表达，从此以后不会再跟我提这个事情，因为他就安心了嘛。好，所以话说回来了，我们已经上了年纪的女众，你父母一直还在催你的，你要了解他怕你晚年没人照顾。这个时候假如你很善巧的，当然你要先表现好了，你表现的不好，说我女儿就是被那一群人给带坏的，那这个戏就不好唱了， 这个戏当然要从你自己转变开始。好，你一转变了，哎，你怎么变那么好？哦，某某同事啊，都怎么爱护我，怎么帮助我？哎，改天找他来吃饭，是吧？这个叫造缘。啊，正己化人，正己了，人家看到了欢喜，你就造了很多缘。然后呢，父母又来接触所有这些同事了，一看，哇，你们的这个这么重情义啊，比亲人还要亲，那你父母还逼你吗？就可能就不逼了，可能啊，哦，哎，我讲的太绝对哦，到时候你又生烦恼了。嗯，好，印光祖师啊也是强调，女子假如不走出家的路，早点结婚好。不走出家的路了，不走修行的路，好，不走修行的路了。我要补一句啊，不走修行的路，还是结婚好，而且要早一点。你等到40岁了，就不好找人了，是不是？这也是个缘的状态吧。哦，你年纪太大了再来找，你怎么找比较好的对象呢？哦，好，那这个黄念祖老居士啊，有一场专门的演讲，针对啊送要去日本读博士的留学生，要去的时候跟他们谈你怎么去了以后修行啊，谈学业事业婚姻问题啊，里面就强调你找对象要很理智啊，要很冷静啊，然后呢标准是什么？第一个明白啊，俗话讲的，宁可跟明白人打架，不跟糊涂人说话。跟糊涂人说话很累啊，跟明白人打架还增长见闻，是吧？啊，因为打完以后他会跟你分析，不是因为我让你生气的，是你内在的嗔恨心。哎，也对哦，好，这第一个明白。所以假如你要走修行的路，你找一个不肯修行的人，那你是跟你自己过不去，同时你也给对方带来无量无边的痛苦。哦，第一个明白，第二个呢良善，善良啊。这个女人糊涂在哪？糊涂在呢自我感受太强，她只要对我好就好了，横批死定了。他没有判断力啊，哪个男人他要得到你，他不对你好啊，他铁定使出什么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啊！这个跟大学里讲的不一样啊，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是为了爱护老百姓，动机不一样，一个是爱民，一个是他有目的的啊，所以看事要看到透。看到心地深处，看自己要这样，看别人也要这样才行。教学的人没这个功夫也教不成。知其心，然后可以救其师嘛。对呀，你都不了解这个学生的情况，好，就好像那个善学传统文化，那你给他的药都跟他的症状不一样，是吧？那都不是吃出问题来，越学越郁闷。你给他的都是当其可之谓实，不临节而失之，他程度就在这，你都开这样的方法给他，他就很沮丧啊。你要循序渐进，循循善诱，不可操之过急。好，甚至你要相关而善，善于用他们同侪之间互相学习的力量，不能你一个人唱独角戏啊。好，这第二个良善， 良善在哪里看？你看他怎么对一切人，尤其要看对底下的人。我们其实也有这样的习气哦，勿产妇，勿骄贫，勿厌故，勿喜新。所以一般我们对长上啊、老师都很恭敬哦，对同学甚至对学弟妹就不是这样了，对下属不是这样了。那假如是这样，请问他对领导的好跟对老师的好，真的假的？产。有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在惨，因为这个都是无始劫带来的，可能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已经习惯了。所以你观人，甚至于观察自己，我这个都曾经经历过啊。有一个同仁，他也是主管，他跟我讲话，哎呀，轻声细语，笑得很开心。突然有一个下属进来给他报告事情，哇，他看着我突然一转脸给他骂，骂得很凶，他轰他走，回来又对着我笑，我鸡皮疙瘩然后他自己都没感觉啊。好，所以我们这个关照这些很重要。不知其父是其子，不知其君是其臣，不知其地，这个地到底是什么土质，是其草木。就是你不了解这个父亲怎么样，你看他教出来的孩子如何。你看不知道这个领导人怎么样，你看他带的底下的人是什么状况。这样你就够冷静了吧，不会说他对我好就好了吧，你就很冷静在看了。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可是你又要进一步更客观了。你比方说你到一个团体里面来，你觉得这个人很有问题，诶，怎么在这个团体里面啊？原来他刚到半年，那你就要客观判断了，他才刚到而已，他还不是融入这个团体。可是你很有可能因为这个人，你就对这个团体有意见或者丧失信心，那你没有判断正确，你的机缘就过去了。甚至于说，这个人很有问题，可是他待在这里已经5年了呢，有没有这个情况？但你要更清楚的是，他已经待5年了，请问上面的人清不清楚他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很容易相信自己，很容易着相，不容易客观的看因缘。所以意气用事的事啊，在我们人生当中太多太多了，除非我们已经吃了很大的亏了，就懂得很冷静的去分析了。这个人在这里待5年了，很有问题，上面也知道，还让他待，那你要去分析是不是是承德法师的表弟。你看王清国戚啊，假如一点关系都没有，又很清楚还让他待，那这个就值得思考了。告诉大家，佛陀在世的时候，僧团里面有没有这个调皮捣蛋呢？佛陀有没有轰他走啊？再做一个最彻底的，魔王来听法，佛让不让他听？对呀，最后啊，佛请释迦牟尼佛灭度啊。你讲的法够多的，你赶紧灭度吧。那意思就是你赶紧去死吧。这么恶劣的要求，佛怎么说？佛恒顺他。 佛给他讲人情啊，恒顺他，感什么结果？这个魔啊，在末法时期啊，破坏佛法也会什么？留点情面呢、啊。当然，前提是什么？佛该讲的经也怎么样？也讲完了。那他80岁灭度，本来应该多少岁啊？应该是100岁。而且佛把这20年的福报、寿命福报，护持往后所有出家的众生、修道的人。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啊，不愁吃穿呢、啊，谁在护我们呢、啊？佛啊！所以佛是这么做的，师长老人家也是这么表法的。你看师长老人家说，有年轻人愿意发心，怎么样？我老人家给他做护法，不都也是在给我们表演吗？哦，好。好，这个讲到的第二点，善良。第三点呢，诚实，不要油腔滑调，搞心机，这不好。第四点呢，要正派，不要乱搞男女关系。这个黄老提了这四点，提供大家做参考。我不知道大家记下来啊，用意如何。你假如记下来是为你自己啊，心量太小，你会不会遇到很多会要面对婚姻问题的人？对呀、啊，比方说我们听那个印光祖师说，求子三要，反正我又不结婚，反正我又不要孩子，那你不会遇到人家有家庭的。你一记起来的，随时有缘，你就可以供养他了。哎呦，怎么今天都在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你上去打印主讲求子三要啊，非常精彩啊。首先是你要积德修行，积功累德啊。以培福积，而且你积功累德的时候，你能感应来好子孙，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孙报之；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报。第二个，保身节欲，以培先天，夫妻身体要调到很好的状况，才能要孩子，不然他先天的基因就不好。最后胎后善教，尤其3岁以前，以免流俗。你要把他3岁以前的根基扎好，他就不会随波逐流。好，讲到这里，有没有觉得佛法是很可爱的？你们怎么没什么反应？好，所以你看应主，他是一个出家人，他都时时体会众生的状况，他才开始说，你假如没有坚定的话，你还是要不能年纪大了以后再来找对象。你包含女孩子生产，印祖在文钞里面提了好多遍啊，感受到什么？慈悲啊。再来我还感受到一点，印祖开悟了啊，不然女人生产他怎么知道？哦，那讲的可细啦，你看那个文章里面分析的太细了。嗯，好。好，那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位学长呢，他面对这个情况啊，他想法如下。若要真心发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大明，就要真正将全身心精力时间放在修学上。若成家，尤其是女子，必定会为 家庭所累。好，如此如何能将传统文化利益众生？而且师父上人也很慈悲，不希望吾等后学背因果，因为奖学金等皆为十方供养，唯有真正成就真实道德学问利益众生，才不负一切人的付出。有没有人一听到十方供养，压力又来了？压力好不好？压力要变动力，就是我们这个修行不要出现执着点。我们就有同仁呢，他上有老下有小啊，给他多拿点钱呢，硬是不拿，这个就是执着。孔子有没有教？有啊，孔子有一个学生叫就是孔子要给他多拿点粮食回家乡嘛，原县啊，孔子要多给他一些粮食俸禄啊，让他给他，他都不拿，因为他自己很清苦啊。然后孔子就提醒他，你不是有家属吗？邻里乡党啊，是不是？这个都是太只考虑到自己的角度。所以你看我们七个即使为什么都没想到，都考虑自身自己的感受而已，没有考虑到整体或者主事的人对方。所有的问题都在哪？我没了这个我啊，就圆了。所以那一天有念一句话给大家，人生是瓦盆，打破了方知真空。瓦盆要不要把它打破？就像那个金碧峰禅师，那个钵要不要摔破？这个是表法的，要把什么摔破？我执，尤其是这个什么身见，这个身是我错误认知。所以佛很慈悲啊，好像是在楞严经比喻大海，其实大海是什么？宇宙。结果呢，这个大海里生了一个小水滴啊，小水泡，在说谁啊？说我们每个人呢，误以为这个身是我，还有人程度稍微高一点呢，叫我思故我在，他就认阿赖耶识的见分的一分为自己的精神，误以为阿赖耶识的相分的一分，一分就是这个身体，其实我在哪里？骗一切处，法身才是我们的真身。整个宇宙是我们的心变的，所以我在哪？所以会用功的人，一切众生就是我。我不能恢复法身，是误以为这个身是我，所以我从今以后把我放下，念念为他人，慢慢的法身就恢复了，心量就越来越宽了。所以这个瓦棚要打破，不要为自己，为一切众生。我们现在理上明白了，今天师父又讲了是吧，一切众生就是自己，你有这个心，你的真诚现前了，你平等的爱护，平等的关怀，怎么样现前？所以明理重要。我们这几天探讨一个树道是吧， 树道的人才能契入仁爱，其实就是大爱了。好，那求人之要在行树道。那请问大家，行树道要在哪里下功夫？心量。那这个心量要怎么打开呢？有个读书人讲，穷理其实就是明白真相了，明白这个身不是我，一切众生是我，真明白了，那一切众生就是自己了。所以这个不是一家，是什么？一体，同体的大悲提起来了。所以穷理的人他一定心量大，因为他明理了，穷理则明理，明白真相了，他就不用糊涂的思想观念了，他明白了，所以他知道要心包太虚，明白之后他就宽宏大量，宽宏大量就有树道，树道坐着坐着就契入仁爱了。这是刚好陈德藩那个德育古鉴呢，有个读书人分析的，你看他一层一层让我们知道怎么用功夫。所以看师父教我们学佛第一件事，扩宽心量，尤其最严重的污染是什么？自私自利。你们还没听过那个将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没听过的举手啊，请放下啊，那个下个礼拜有啊。师父有一段很精彩的开示啊，师父说，他说他爱你，听听点点头，假话别当真，当真你麻烦就大了。他说他恨你也是假的，过两天他就好了。你们现在听是笑哦，有一些人真正经历过了，他就觉得师父讲的太对了啊。那你们现在知道了哦，有没有免疫力？那得要真正听进去哦，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听懂了，也不见得哦。有时候往往体会过了之后才知道很痛啊，就不要再干傻事了。世间人有没有真爱？世间人跟真爱相近的，父母的爱。一般男女之间呢，什么爱？情谊是很高级的，一般是什么？占有的爱，是不是？哇，尤其这个男女夫妻的，这可不能跟别人分享的，就抓得很紧了。所以谁有真感情？无我的人有真感情，佛菩萨有真感情。哦，那当然，那男人里面他很有责任心，这个就已经很不简单。他对家庭非常负责，他这个都是属于情义的。所以只有无我才有真感情，而大家要知道，感情这个东西是最会变化的，情义是。所以我们都觉得别人变心很残忍，其实我们会不会变心？我们也常常在变心，甚至对父母的心都会变了，可是父母对我们的心没有变。哦，好，所以为什么佛经里面都是用父母来譬喻佛菩萨的爱？而父母是一生一世啊，佛菩萨呢？生生世世。所以佛在无量寿经说，我爱汝等 甚于父母念此，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这个超过父母的爱了。好，所以师长是提醒我们，你不要听到人家说爱，哇，你一下情绪都被他吊起来，你还是要很理智。请问六合敬用在哪里？佛教团体，你学呆了。六合敬用在哪？组织家庭。六合敬最核心是什么？见和同解。请问六合敬跟你做事业有没有关？当然有关。第一，见和同解。所以开的条件，看对象，第一个什么？明白人。那他明白人，他就走修行了，那这个就是见解就比较相同。好，我刚刚讲到说这个同事啊，这个例子举的这个原先啊，他不收孔子给他的这个俸禄，孔子就提醒他，是吧？大家要了解，他假如酸溜溜苦哈哈的回去故乡，故乡的人看到他，这个人跟孔夫子在一起混成这个样子，不要去跟孔夫子学。那他会不会断了别人跟孔夫子学的机缘？对呀，假如他一回去的哦，邻里乡党都送礼都帮助，哎呀，跟孔夫子可好了，人情世理考虑，不能只考虑自己，这考虑整体方方面面呢。那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能执着了，那到时候家里都不安定。而且你说这个十方的钱呢，那你拿这个十方的钱养你的儿子，不就让你的儿子跟十方的人结缘吗？你不花他们的钱，还跟他们没缘呢，有没有道理？对呀，所以很多人到道场去，那道场的东西，十方的东西不要吃。你吃个甘肃定西县来的东西，你就跟定西县有缘了。改天就到定西县去说无量寿经，你们住在定西县，就代表你们这一生定生西方。这个词，佛门讲要结缘呐、啊。你看师父不是说他在慈光图书馆的时候没钱了、啊，一毛钱有没有？两毛钱有没有？有啊，哎，买个花生米啊，再没钱买一包花生米，跟多少人结缘啊？几十个没问题吧？对呀、啊，好，你用十方的钱跟多少人结缘？重点在你要告诉儿子，是十方护持你成长的，让他从小就念众生恩，念师祖恩，多好。然后你就一直在那里固执，甚至于还有很严重的，有一些修学的人啊，然后就对着大众很激动啊，我要做终身义工，不拿薪水。结果后来一打听，家里又有孩子，然后呢都不拿钱回家，太太很苦。你看这是不是修出执着了？就他义工啊，那义工就不领钱叫义工，那也太着相了吧。义工的意思是实时是道义的心嘛，所以他用道义来做义工，这个团体用道义来扶持他的家庭需要，通通是义呀、啊。我们现在太着相了，一谈钱就好像就不是义了， 那请问以前的皇帝给这些大臣俸禄，难道就是利啊？那是国家的道义啊，把这些为国家奉献的人照顾好啊。哦，好，我们这些理啊，一执着了都障碍自己，又障碍家人，甚至障碍别人都有。啊，好，第二个问题呢，自己虽发心希望传承传统文化，但终身奉献传统文化事业乃至不结婚，家人其实是不同意的。好，我们回到因缘果，还有回到昨天的忠恕之道。恕道啊，要不要体谅父母家人不同意？他不同意有没有原因？他真正的原因在哪里？那就是我们要做的功夫啊。因缘会不会变？你懂得习缘，懂得造缘，那缘一直在变呢。啊，所以很多人都在想未来，假如我父母怎么样，假如怎么样，那都叫未来烦恼。未来会怎么发展？相续不断啊，因果相续不通不空，因果转变不空，因果循环不空，啊，所以预知将来结果，只问现在功夫。你现在的努力就是因，所以深信因果的人不会有未来烦恼。啊，那这一个叫现在烦恼，我们分析完，不会有现在烦恼，局面。自身跟他人客观条件你分析清楚，你就知道怎么进退了。其实是不同意的，所以呢，该如何告知父母、外公外婆，乃至进行劝谏？先不要急着劝谏，先体谅比较好。君子信而后谏。哎呦，知所先后，则进道矣。为什么我们进退都失措？我们没有知所先后。我们都一学要劝谏别人，就急着要劝谏别人。劝谏别人的条件、因缘要具足什么？信任。那怎么取得信任？付出、改变。让家里的人对传统文化生欢喜，你说那这个要有一段时间呢？哦，又不一定是我现在能做到的，通通是未来烦恼，有没有？哪里是道场？每一个念头都很容易发现我们思维跟言行的惯性。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问题你自己问问呢，自己内观呢，可能问题你自己解决了。你往内看到自己的心念偏在哪，一调整没问题了。哦，好，那好，我真的肯安住当下，我很努力很努力。好，假如努力到要去读的时候他们还是反对呢，是吧？这一点要不要讲？也要讲啊。那首先我们要相信佛菩萨，你只要发的是真心，要相信佛菩萨。哦，老法师的信到什么程度？饿死我都相信。啊，一天没饭吃念一天佛，两天没饭吃念两天佛，七天没饭吃，师父说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代表什么？我不用在这里那么辛苦了，赶紧回老家，是吗？有没有挂碍？没有。所以师父讲经的时候，承德印象最深的 有一次师父讲经，讲到说这个要相信佛菩萨会照顾，只要你真的为众生，假如你真心为众生呢，没有饭吃的话呢，师父还比了一个手势，那个韦陀菩萨撤职查办，因为刚好附近就有一尊韦陀菩萨吧。我那时候听了很震撼，震撼什么？师父对韦陀菩萨、对佛菩萨的信心，那个达到满满，没有丝毫怀疑。所以你假如那个时候家里还不接受，尽量啊，最好不要用骗的，我很不赞成用这个讲一些骗的话，因为你实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阴错阳差，到时候知道你骗他，那就更麻烦，以后你要让他信任就很不容易了，不要骗。除了讲学经以外啊，汉学院还有助学经，大家知道吗？助学经就是你申请，当然你的成绩德行方面都要合格，就助学经就是你先给基金会申请助学啊，读完以后你自己出来工作了几年之内还，那家里这边就不用困扰了吧，是吧？那这个，所以这个助学经谁送来的？韦陀菩萨送来的。所以大家只管安住当下，好好努力，以后这些担心啊都是多余的。好啊，接着他讲到他自己的想法呢，先不告知，啊，努力提升自己的德行学问，待今后机缘成熟，再一点点告知。啊，念到这里就是法没有定法，啊，这位学长看着办，啊，看着办，啊，但是你不告知的话，就不要又变成突然你妈妈哪一天去买菜遇到一个净宗学人，然后跟他聊得很开心，说我女儿去汉学院读书，我女儿也是呢，我那个女儿发心不结婚啊，要不结婚吗？结果你妈妈那一天就失眠了，所以什么方法又很好，又没有流弊问题，这个自己再充分考量一下啊。所以若家人慢慢理解传统化与今世的利益，也会支持，一定的，绝对的。他真的明白现在这个事啊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都会支持的。因为父母也是希望子女幸福啊。好，这个是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好，好像那一天呢，有跟大家念了一段应祖的开示，我想再念一遍呢，大家听完这个之后呢，再思维这一段开示就很有味道了。天下事啊，皆有因缘，其事之成与否，这个是成或者败，皆其因缘所使，都是因缘造成的。虽有令成令坏之人，令成令坏是什么？缘，不是清因，是缘。虽有令成令坏之人，其实际之权力，就最关键的了，实际之权力乃在我之前因，我发的心是不是真心啊？发什么心？纵使生子诸苦中， 如是愿心永不退。师父就是一个榜样，他遇到那么多的恶缘毁谤，把他赶出，没地方住，都遇到了。可是他的果怎么样？他的真上缘很不好，哎，他的果好不好？现在在联合国上班，联合国送他一个道场，是吧？这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的位置了吧？哦，弘扬文化教育最高的那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吧？给他一个道场了。所以其实际之权力乃在我之前因，而不在彼之现缘也，不在他们身上，甚至通通都是来成就我的。会修的人，恶缘都是最好的真上缘。我已经跟大家有讲过，释迦牟尼佛遇到格利瓦嘛，这么恶劣的，他提升的那么快，所以后世的所有佛弟子，一想到佛陀，那我们现在遇到这些境界，是什么？小巫见大巫。那假如忍辱仙人没有出现，后世有没有这样的公案可以效法？没呢。所以遇到恶缘好不好？恭喜你，老天爷瞧得起你，是吧？你们没什么反应了，我也讲不下去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好，他做到了，后世的人就效法他了。哎，好，所以我们有志气，给这个世间一切有缘的人树一个修行的榜样，这个就是菩提心了。哦，好，所以祖师讲，在我之前因而彼不在彼之现缘，明乎此，则乐天之命。不怨不由，数位而行。这个数位而行就是敦伦敬奋，安住当下。数位而行，无入而不自得矣。哦，好，所以这个叫理得，心就安了。那我们最后啊，再复习一遍。师长老人家在因小果大这个专题当中有提到，因果有五个重点归纳起来的。哦，好，我再回答一个问题。这个好像有学长他在思考因果问题，后来他爸爸说，你去西方极乐世界就知道了。你找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才能清楚。没错，因果太复杂，因果很复杂。哎，我们现在明白因果没有？也算明白了。这是什么？整个原理原则。可是假如细到无量劫又无量劫，哇，那个因因果果超级电脑都跑到爆掉，可是佛都清楚。所以能完全通达因果的佛，请问大家，净土法门是不是因果？可是净土法门的因果只有谁能讲？唯佛与佛乃能知，身闻一劫施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九界众生都不可能讲明白净土法门的因果。就像昨天跟大家讲的，是吃馒头的法门， 不用去耕开荒种地，是吧？请问大家馒头吃了没有？要积极的吃啊，无间断的吃。兜摄六根，净念相继啊，相继就是没有间断的啊。好啊，所以这个是你看那个讲无量寿经的时候，讲阿弥陀经的时候，摄智慧如摄利谋，摄利佛都搞不清楚，只有佛能讲，他连问都不知道怎么问。好，那刚好这个专题里面讲到目犍连尊者，是吧？那就有学长说了，那目犍连尊者假如没有遇到他那个不好的老婆，是不是他就不会这样了？是不是？哦，那是代表把责任推给谁？他老婆了。啊，请问唐玄宗造成安史之乱呢，谁造成的？是杨贵妃还是唐玄宗？他是皇帝耶。哦，不在彼之县园，而在什么？自己的因。所以必然是目犍连尊者那个时候还是有对父母的不敬，这个缘才能起作用。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吧，曾子娶了个太太好不好？不理想啊，煮东西蒸梨给他妈妈吃不用心啊，他也是遇到不是很好的太太啊。可是你看他的孝心也是达到极处啊，他不受这个缘，他太太会不会吹枕边风？他没有受影响，是吧？哎，好，那这一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目犍连尊者为什么他对他父母不孝，打父母这个才半个小时左右的话了，为什么赶的是在地狱那么久，在畜生恶鬼，甚至于出来还五百世，每一世都是被打到骨头碎掉，这个因果不好讲吧。所以告诉大家，通达教理的大善之士，明白人不好找啊，而且明白到怎么开解道理，让我们印象深刻。我感觉师父是真的是善巧到极处了。你看师父把这个因果跟弥勒所问经一结合，一弹指三十二亿百千念，一个念就是一个清因缘，就是一个种子，念念成形，形皆有事，那一念里面有物质有精神，那个种子一种下去了，什么时候爆？因缘到了就爆了。好，三十分钟乘以六十秒啊，然后乘以我们四次就好了啦，乘以四，乘以三百二十兆啊，这样多少？一千啊，不对，哇，不好算了，你们自己算了啊，这个太多了啊。你看那些种子都要起现行，所以他才感那个果报啊。我们一听，念头不能乱动啊，看起来是动一念，已经动多少念了，可能都几兆了。所以真正明白念头的人，看破就什么不好玩啊，不能乱动啊，他那个克念众生，他就想起下莲居老居士说，宁肯碎骨粉身，终不忘失正念啊。 念头的力量太大了，赶紧念佛啊，强者先谦啊。好，我们说到这里了，最后跟大家讲一个重点，人这一生要遇到一个完全明白透彻的人不容易。承德在台湾呢，请问大家，台湾的佛法盛不盛？谢谢你们的鼓励啊！你看，当时候99年呢，吉吉大地震很严重啊，死了好像2000多人。结果台湾同修啊，就跑，因为师父在新加坡了，跑到新加坡。师父啊，台湾的寺庙，你看光是南投，那个多少寺庙啊？怎么还有灾难？这佛法不灵了、啊。佛法那么旺，哎，师父马上回他一句话，啊，他说那佛法不灵了、啊，怎么塔倒得那么厉害？他说你去问一下灿云法师的道场有没有事儿，没事儿。真修的人他那一个地区不着呢，这很有道理啊。他在那待了20-30年，那老百姓不会送点菜上去啊？讲经的时候，老百姓会不会上去听？那是很自然的嘛，近水楼台嘛。那老百姓不知不觉他就接受教化了，一接受教化，共业当中有什么别业，所以他那个地区不严重，其他很多地区很严重。要信佛啊，确实如此的。好，台湾的寺庙那么多，可是所有修学的人真正遇到明白的人可不容易啊。承德曾经就亲自问师父啊，因为我知道某某大修行人持戒，那是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可是他后来呢不是很有成就，可是他影响力那么大，为什么后来没有成就？他持戒这么严，他用不用功？他精不精进？他的精进呢，几乎没几个人比得上。这个是承德有客观去了解的。这样的人居然没有当生成就，我就请教师父，因为师父也认识这个人。哦，师父回了一句：他这一生没有遇到真正的明白人。给承德印象非常的深。修行人很多，也很认真，但是他毕竟还在修行。可是师父讲这个明白人是什么？修行已经什么成就了。所以师父有没有遇到明白人？张家大师是明白人啊，还有呢，李炳老啊，李炳老那个应该差不多啊，这个我不能乱猜，那个很早以前就已经暗示弟子他随时可以走了，后来弟子怕他走、哦、赶紧叫他讲华严经，那个要讲几十年才讲的哦，但是说实在的讲奇景讲那么长的经啊，更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在相啊，是什么？请佛注释要用什么请？真干。有一个真干的，他就不走了。佛事门中不舍一人，这个人真干还跟他有缘，他不走。你说那李炳南老师为什么走了？该度的都度了，再来更重要的，他已经有学生了。有承传他的人了吧？哎，那他的度缘已经圆满了，那 那就让弟子们就发挥了嘛，哎，那他就可以走了。所以佛法这个我们要相信他是不舍一人，是真的不是假的。哦，所以为什么承德跟大家供养这一段，因为我看到师长老人家开解这个目犍连尊者，哦，把这个三十二亿百千念，哦，来开解，都觉得师父是真的是太用心了，我们能遇到一个大修行的明白人，就是我们这一生成佛的缘成熟了，我们要好好把它掌握住。现在老人家不只指导我们修行，还指导我们怎么样弘法立身，积功累德，这个太难得了。好，那时间也到了，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